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记得上次讲的是尼希米记的第七章，那你讲到城墙建好了，然后呢，开始安门，而且派一些守门人来看守。那今天这一段呢，是从12章27节开始哈，讲的刚好是城墙的落成典礼。那城墙建好，接着理应，本来之前我讲的那次呢，城墙建好之后，那接着理应是落成典礼，可以大大的庆祝一番。但是从第七章，或者甚至从第六章的末尾已经宣告城墙建好了，但是到12章这里呢，中间至少隔了整整的这个4、5章。八九十十一，还有12章的部分。那为什么在完工跟这个典礼之间要插入中间的4章？这提醒我们需要留意这4、5章的内容跟典礼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来看这个特别显得欢天喜地的典礼。首先，典礼的预备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称谢和歌唱的人，他们从各个村子被召集到耶路撒冷。第27节说要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你想，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乐器，我们想起来一定比什么都还热闹。现在都12月份了哈。新年也不远，我想说比过年还热闹。可是现在的过年，正如大家感受到的，已经越来越没有年味了。不管怎么样，你看到他们不像我们今天那样常常过于这个理性化，他们不排斥身体和感官的触动。我想小孩子最能捕捉这种喜庆，所以呢，在43节说，连孩童也都欢乐。当然，庆典最重要的预备是30节，第30节说的这个洁净，在上帝面前分别为圣。就像雪涛他讲的11章，他说整个城要成为圣城，所以不单单人要洁净。在30节呢，甚至告诉你，连城门和城墙都要洁净。30节其实意味深长哈。本来奉献典礼强调的是城墙要分别为圣，奉献给神，但这里告诉你，连带城门的城墙只是这座圣城的一部分，甚至跟人比起来，好像并非那么重要，因为这里讲的整个的洁净呢，主要特别是指这些人的洁净，然后呢，好像就连带提一下，连城墙这些也要洁净。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想一想，建造一座城需要哪些要素，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而且这些要素之间呢，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看到回归的以色列人，他圣殿也建好了，城墙也建好了，本来可以举行庆祝典礼，但是恰恰在城墙建好时，7章的第4节却说了一句好像大煞风景的话。7章第4节说：“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啊，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你走进一个很漂亮的城，啊，城墙代表着这个范围已经整个城都圈定下来了。然后呢，进去也有一座非常这个高高耸立的殿，啊，这里当然是圣殿，啊，它代表着整座城引人注目的中心。所以范围和中心都有了，但是整座城 你走进去，人却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几个，没有几个房子，当然也就没有家庭。也就是说，这座城呢，只有范围和中心，没有几个，没有几个房屋，也没有家庭。所以呢，你这样一想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圣城远远没有建成，城墙圈起来的那些人和家庭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有些什么人和家庭要来一起瞻仰圣殿，过以圣殿敬拜为中心的生活。所以圣殿和城墙是建好了，但圣城远远没有建成。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在真正的庆祝之前，还需要建造一批人充实这个城。可以说呢，八到十二章就是在我们这一段之前的这些章节，它的内容呢，就是为这座城建造人的过程啊，要建造一批人。那用什么建造呢？用上帝的话语建造。所以以斯拉宣读，他们学习上帝的话，悔改并立志遵行，是整个建造的关键。这个整个我们可以说呢，是圣约的再一次更新，因为上帝话语的整个的核心就是圣约。那第十章呢，他们再次在上帝面前立约签名，所以你也可以说呢，就是用圣约啊，对这些人呢进行这个建造，然后呢才有第十一章啊具体的移民计划来充实这座这个比较空的城。这样看来呢，整本以斯拉和尼希米记不单单是在讲建殿、建墙，还有很重要的建人啊。算了，我们不说建人了。很少有这样的表达，而且容易让人想到这个下贱的贱人哈，我们就说这个建造人吧。那建造圣殿、建造城墙，还有八到十二章的建造人，这是整个建城的三部曲。如果类比今天的教会建造的话，可以说我们信奉的改革中神学是某种范围和城墙，而唯独上帝的荣耀呢，是我们的中心和目标啊，就像圣殿一样。但是如果所信的不能很好落实到每一个家庭和弟兄姊妹当中，使我们有深刻的认识、悔改和敬拜，那么我们的实际状况呢，就是类似七章四节所说的光景。改革中神学确实是博大精深，但其中的人却是稀少，家庭也远远没有建造。是不是很像这个整个建造是不是这样子的状况啊？我再说一遍，你想想，我们的神学确实博大精深啊，圣经也博大精深，但其中的人却是稀少，家庭也远远没有建造。我想未来的状况，教会整体的空间可能会越来越被压缩，所以家庭的建造更加是重点中的重点。如果很多家庭没有建造，没有多少建造，萎靡不振，上帝的城就不兴旺。如果每一个家庭更加真实的明白圣约恩典的精髓，在其中扎根建造，我们在压迫中呢，也会大有盼望和喜乐。总之，圣殿、城墙、家庭或者家室，这三者呢，在这里汇合在一起。你会看到这个落成典礼，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城墙完工的庆祝。我们如果不将这三者的建造放在一起看，我们就很难深入认识接下来的仪式。从三十一节开始，我们看到他们的仪式呢，是两个游行队伍一路的这个欢庆和游行。游行队伍分两列， 他们大概是从这个城的南部开始走，有一列呢顺时针向北走，一列呢逆时针向北走。那36节呢，最后提到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啊，这告诉你一列，其中有一列呢带队的人是以斯拉。那38节告诉你，这个另一类，有一个很重要的首领人物就是尼西米。但是在38节当中说呢，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卢楼，直到宽墙。这句话特别告诉你。这个游行的队伍呢，不是由行政长官尼西米带领，而是呢由诗班在前面带领啊。这些歌唱的人，我们说诗班吧，他在前面带领。我们刚才说建城很重要的方面是建造人，但是这个人呢，最终甚至不是一个一个家庭，也不是一个一个人，而是一个搭配。联络适当的共同体，或者用保罗的比喻来说呢，是一个各肢体互相搭配、联络得合适的身体。从尼西米的8到12章来看，这个身体的构成呢，有这样几类的人啊，比如说大祭司、祭司、利未人、歌唱的，或者我们说诗班，还有呢这个行政长官。还有守门人，还有呢，这个更广泛的百姓哈，等等这些人。那么这些人该怎么搭配，才能更好的被建造，成为一座联络整齐的城呢？所以建造的重点在这里哈，不是说一家一家一个一个。那在11章到12章记载移民，记载的移民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人，你会看到在12章一开始会专门讲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虽然祭司和利未人，尤其是祭司，你显然可以看到呢，是建造这个群体的关键，因为祭司呢是当时的中保，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也要教导百姓上帝的话语。但是在这里呢，游行庆祝当中，诗班却是带领整个的队伍。我们怎么看呢？奥古斯丁说，看待一个人群的本质，只需要看他们遵从什么，珍惜什么。简单说呢，就是看他们爱什么。啊，这样就能够确定一个人群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讲呢。诗班这个时候可以更直接、更生动地把人引向对上帝的尊崇，引向对上帝的感谢和热爱，所以呢，他们理所当然是带领者。几年前还在江信19楼的时候，我们这个举行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神学读书会。跟教会诗班呢，在时间上是重合的，也是在旁边不同的两个地方。那有位诗班的姊妹呢，很想参加这个神学读书会，不想参加她已经委身很久的诗班，我就对她说呢，将来在天上就没有神学了，但是一定有诗班，所以呢，你们诗班。比什么神学读书会重要得多，你不要轻易的溜掉哈。当然，我不是阻止他说一定不能参加读书会，我只是觉得呢，他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不好好委身一个地方。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切的活动、渴望、最高的价值，甚至决定我们整个群体建造和群体本性的。其实是敬拜，甚至神学在最高意义上呢，也应该是敬拜学。有一位神学家说呢， 我们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啊，你像这个现代有各种各样对人的这个本质的定义，说人是劳动的人，会使用劳动工具的人，或者说人是具有经济理性头脑的人，或者人是什么呢？是理性的人，或者是活在某种信念当中的人。但是呢，这位神学家他特别强调说，其实这个人在本质上是一个敬拜的人，是敬拜的人。我们敬拜什么，爱什么，沉浸在什么当中，我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上帝建造教会，建造人的所要标志，就是建造一群能够敬拜那位最崇高的上帝本身，而不是去敬拜热爱，过度热爱那些渺小塑造物的人啊。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说呢，这场典礼的中心甚至不是城墙，城墙只是一个陪衬，中心呢是整个的这个敬拜，朝向上帝的敬拜，是那位使他们在各种艰难险阻中完成了城墙建造的上帝，这个才是中心。所以这两列赞美队伍的目的呢，不是城墙。你看他们最终走的目的，从南部往北走，这个圣殿刚好就在北边，所以呢，他们最终的目的和汇合之处呢，是圣殿啊，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在第四十节就说呢，于是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目的地是神的殿，是整座圣城的中心，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说，城墙落成典礼的目的地是上帝，是上帝，是称谢上帝在他们身上奇妙的作为，而不仅仅是纪念他们自己一路的艰难险阻啊，现在终于这个建成了这个城墙。那他们一路走过城墙的每一小段，他们当中许多人曾经亲自参与了建造其中的某一小段，他们甚至有人可以记得啊，指着某块特别形状的石头说，哇，这个石头是我亲自砌上去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目标是上帝自己，但并没有废除每一小段城墙给他们带来的回忆和感恩。他们对上帝的感谢和仰望是透过这些很具体的 这个具体的城墙建造 来这个联系和表达起来的。那不像我们的感恩呢，常常是比较抽象，是吧？比较抽象和宽泛的。那有人说这个清教徒，他们举的例子就是清教徒非常擅长于这个具体的纪念和感恩。他们说清教徒，像有一位叫这个，有一位清教徒呢，他将一些特定事件发生的确切地点也告诉他们的孩子们啊，比如他第一次祷告的经历是在某个大厅的东北角。多年后呢，他将他出生的儿子在他们家花园门北侧的梨子树那里奉献给了上帝。那信心呢，就因着这些很具体的回忆得以鼓舞和增长。所以城墙的每一小段呢都非常具体，但是呢，这也不是重心，重心是他们自身的建造啊，不是这个城墙，甚至也不是圣殿，而是他们这一群人呢，这个人本身的建造。所以无论是城墙还是圣殿，你在新约当中都看到，最终都指向上帝对他百姓的建造。 我们刚才说过呢，建造的关键是前面八到十二章，当中上帝的圣约。那这个圣约的重心，这个圣约呢，它有两个方面啊，有这个两方的这个立约者。那如果你去看这个八到十二章，你特别定睛在，讲到圣约呢，因为后面是移民啊，移民计划，所以整个圣约的这个重点是在第九章和第十章。那如果你看这个第十章，你看到他们的签约和他们信誓旦旦说要听从上帝的话语，你觉得这个是重心吗？啊，就是在这个立约当中这一方，他们很多人签约，然后呢，信誓旦旦说要听从上帝的话语。你如果稍微比较一下十二章的四十七节，啊，在这个欢庆之后呢，这个庆典之后，他们马上这个履行他们之前立约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事情。他们的立约也是很具体的，他们立约当中他们宣布呢要做很多这个美善的事情。所以在十二章的四十七节，他们其中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十二章就是我们这一章的四十七节说，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啊。也就是在这里边呢，他们这个专门供应这些这个服侍上帝的赞美上帝，代表他们服侍和赞美上帝的人，是整座城呢有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事情啊，而不是分散了大家各自各忙各自的这个业务。他们整座城是有一个中心的，就有最高的最重要的事情啊，那他们供应他们支持他们做这些事情。但是在第十三章第十节，马上你却看到说什么呢？第十三章第十节，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公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好，一场巨大的欢乐，其中领头的是这些歌唱的人啊。然后呢，然后也整个激发他们开始热心的供给整个城，整座城当中最重要的，所有人生命当中要仰望的那个中心啊，那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呢，很快曲终人散，这个利未人回家种地去了，这个歌唱的也回家种地去了，整座城失去了赞美的声音，失去了在上帝面前代表整座城守望、敬拜和祷告的身影。你说这座城是变成一座什么样的城？而这个就是他们前面第十章信誓旦旦签约，然后马上那个整个典礼只是好像昙花一现的一种兴奋，然后呢，整个典礼之后马上履行的一些这个条款，这些职责好像很快也就中断，也只是一时的这种表现。所以你看到说，如果是看这个圣约当中的一方的话，你会发现几乎是就像我们说的狗改不了吃屎，几乎是没有盼望的，反反复复很快就没了，热情也没了，行为也没了，整座城开始陷入了没有歌声、没有敬拜、没有忠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各自忙各自的事。所以圣约的核心呢，并非这些百姓的发誓和遵守，如果靠他们去遵守，那么不但 第十章的这个宗教改革显得短暂和空虚，因为刚才讲的第十三章呢，马上反映他们又开始有各种悖约的现象。所以圣约的核心是在人不断悖约、毫无盼望的情况下，如何还有希望？所以我会说呢，以斯拉尼西米记所启示的这个整个建成的根基呢，其实是在尼西米记的第九章啊，整他们回来然后开始建造建造建造，但是通盘这个建造的根基是什么呢？就在尼西米记第九章，而不是第十章那些百姓的签约和立志。第九章呢，常常被看作是一个认罪的祷告，形式呢是没有错，但容易让我们忽视实质的内容，因为认罪的意思呢往往比较狭隘。事实上，第九章的核心是认识圣约中的上帝，认识圣约中上帝的性情。所以整个圣城的建造关键是认识圣约中上帝的性情啊，当然另一个方面也认识人的这个真人的本相啊，这个是连带的一方面，但是核心是认识圣约中的那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第九章呢，他从创造天地开始这个回忆啊，你可以把他一路走这个走城墙，他可以回忆那个借着触景生情，可以回忆过去的这种建造的不容易。但是第九章是一个更长远更深远的回忆，这个回忆呢是从创造天地开始回忆起，然后呢回忆到拣选亚伯拉罕，到描绘他们整个族群的历史啊，那一路走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整个历史当中不断形容他们，我们先讲他们怎么样认识他们自己啊，用的关键词啊，在第九章的比如说十六节，但他们的列祖行事狂傲，用的词是狂傲啊。第二十六节啊，讲到这个已经让他们进了迦南地，又用了一下转折说，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啊。第二十九节又出现了一个词说，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啊，行事狂傲。你可以说呢，在这当中呢，对人最重要的认识就是他们狂傲，常常被约。在这个十六节、二十六节、二十九节啊，都是这样说的。他们被约和狂傲，但是在这，即便在这样对通过这个一个特殊的民族对这种人性黑暗、极其黑暗的描绘之下呢？你会看到说有另外的一个亮光，甚至要盖过这样的黑暗。这个亮光呢，就是不断强调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在他们的悖逆当中呢，这个上帝本身的性情啊。那上帝本身性情呢，最重要的就是九章的十七节。九章的十七节说呢，十七节在后半节哈，后半节说，但这也用了一个转折词，就是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然后在二十七节也是这样的强调说， 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之手。这个特别在提到 他的大怜悯。三十节说，但你多年宽容他们。三十一节，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所以呢，整个这里边的关键是对上帝性情的认识，最重要的词就是怜悯啊。对人最重要的词就是狂傲。在人的不断的悖逆和狂傲当中呢，有怜悯和盼望。所以整个庆典一小段城墙一小段城墙走下来啊，触景生情，会特别让他们想起以前怎样同心合力的一起建造。他们本来是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竟然能够这样通力合作，同心建造城墙，就是记载在第三章的事。他们也会想起外面的各种势力啊，逼迫怎样不断的阻止干扰他们，甚至设计谋害他们，就是记载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以及内部经济上的不公和剥削怎样困扰他们，就是记载在第五章的事情。但是他们一起走到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如果仰望上帝，他们如果回想起来，他们就知道这一路走来，从回归到建造圣殿，到建造城墙，到建造城墙，到他们的重新立约，这三件大事，最最重要的是第三件事。在第三件事当中呢，第一是他们在上帝的话语中重新认识到他们和他们的祖先都是怎样的人。两个字或者四个字，狂傲或者狂傲被约的人。按照他们这个真相，他们整个族群早就应该在上帝的怒火和审判之下灭亡了。不好意思，我去看一下门，有人一直敲门，我去看一下啊。好，不好意思哈。那他们就按照这个真相呢，他们认识到自己那整个族群早就应该在上帝的怒火和审判之下灭亡。相比之下，内部呢能不能合作，内部的这些经济上的剥削不公，甚至外在逼迫，这些内忧外患，其实相比之下都显得会显得比较小。但是在上帝的话语之中，他们最重要的认识，我们说的是上帝本身的性情，就是整本圣经中不断重复具有无比安慰的一句话啊，就是九章十七节说的，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这句话是上帝建造这座城，是上帝圣约的基础和精髓，也是建造这座城的基础。最后在基督耶稣的受难中最终表达出来，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因为他最终把公义的可怕的怒气发在了圣子身上，他以无辜和人性的软弱承担了以色列人的罪孽，也承担了我们这些外邦人的罪。在《论语》当中呢，鲁国的鲁定公问孔子，有没有一言可以兴邦， 预言可以上邦的。我们说呢，在圣经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九章十七节的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整个圣城建造的基础，是以色列安危和真正的喜乐所在。因此，即便他们之前的宗教改革，这个立约只是很短暂的悔改，即便城墙的落成典礼只是很短暂的欢庆，很短暂的欢欣，即便他们履行圣殿的供应和奉献，也只是很短暂的行为。他们在第十三章马上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马上就陷入各种背约、沮丧和亏欠当中。即便外在的逼迫也不会中断，但是他们依然可以仰望九章十七节。在这句话当中，他们可以不看自己，也不看环境，单单默想上帝的性情。在九章第六节开始回顾这个圣约的历史的时候呢，首先一开始说的，说上帝是创造主，他是掌管人心和环境的主，只要他不发怒，圣城永远不会灭亡。只要他的愤怒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可以逃过，教会永远可以走下去。弟兄姊妹们，你们相信吗？你们能重新调整眼光和焦点吗？在一年的时光将结束的时候，今天已经十二月多了，在回顾三年的时光将要到来的时候，我们最终的安慰和盼望是什么？最终的恐惧和害怕是什么？是合作上搭配上的问题，是内忧，是外患，还是我们可以把焦点转移到上帝圣约之爱中，基督已经一劳永逸的所做成的大功，它使得我们的内忧外患可以让我们把它看到，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所以我盼望借着九章十七节以及在基督身上的彰显和我们心中不断的更新，这一言呢可以让你复兴，就像彼得的背叛，就像彼得在背叛当中他可以回转过来安慰那些软弱的弟兄。因为在过去呢，我们有许多的，我们作为个人呢有许多的跌倒和亏欠，有许多常常要立志要做的事情，要去寻求上帝的面，但是我们常常不是，我们更多的寻求是这个世界的面。但是我想你再次回到 这句话，回到上帝本身的性情和他的圣约当中，你就可以有信心回转过来去安慰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像彼得那样。盼望这一言九章十七节也可以让你全家，让你兴家，就像你过去一年也许家里充满了各种愁苦纷争，或者身体上的疾病和劳苦叹息，也许你的家庭有短暂的恢复和喜乐，但正悄悄酝酿着新一波的跌倒，新一波的对上帝冷淡或者抱怨。但是你只要抓住这句话，你的家庭在未来还是可以爬起来，因为那最重要的仗耶稣已经打胜了。也盼望这一言可以让教会在暗淡中欢欣再欢欣，虽然有内忧外患，虽然有疫情和外在的压力，但是依靠这句话，依靠基督已经成就的落成的功， 即便我们会跌倒，教会也会最终安稳地走下去。上帝才是那位背后一切事情的总导演，这是我们想一想就能欢心快乐的事情。上帝的圣约就是他单方面所成就的约，他一定会在各处，在中国的这接下来的历史当中实现出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在这年末回首过去的时光，我们为教会的彼此搭配感恩，我们也在各种内在问题和外在逼迫的压力中仰望你，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反而亲自承担了审判我们的怒气，做成了救赎之功。愿我们的安慰和夸耀永远在于你，愿我们常常有救恩之乐，并且常常用我们的生活言行将这样的怜悯、这样的救恩、这样夺不走的喜乐表明出来、庆祝出来，就像以色列在完成一个建造，他们就用这样的庆典来表达，主啊，你最终完成的建造就是你对我们的救赎，就是帮我们挡住那最可怕的怒气。所以愿我们心中常常有这样的欢庆，以至于我们不把这个世界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曲折啊，当作太大的事情，因为这一切也都在你的掌管当中，是为了让我们常常回过头来思念我们怎样已经被从那可怕的死亡和那巨大的无比的灾难当中拯救出来。也愿我们真的能够常常效法你，能够来促进这个世界多少的一些改变，帮助其他的人、其他的灵魂能够得到建造。我们这样的祷告和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